是升天的记录，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从前有一个虫啊，叫做百足虫，百足虫就是它这个虫有一百只脚的。那平常走得好好的，没有事就走起来，对不对？他忽然有一天，他忽然想，他说我这个一百只脚，我到底先迈哪一只脚呢？他这么一想就走不动了，怎么一想真的走不动？你说到底这一只啊，这一只啊，这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以后，那么好了，他后来怎么又动了呢？因为太阳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就走不动。但是后来太阳升起来，太阳升起来，他看见太阳光太可爱、太荣耀了，他就往太阳光一走，他就走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许多人今天有沮丧，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病有 depression 呢？因为他在那里看我这一百只脚到底走哪一只，他太注意自己了，看见吗？我的形象怎么样，我这样我的发型怎么，我这样这样子，我的衣服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一天到晚就是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这个弟兄怎么说，这个他们怎么想。你职场里面也是一样，你到个到这个你的公事房也是一样。所以一天到晚，弟兄姊妹，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看自己，但是你怎么不看自己呢？不看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见基督。那荣耀的基督如果吸引你的话，你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就忘记自己了，自然就动起来。这是第一步，不要忘，这是第一步。所以得胜的秘诀，第一一定是升天的基督他居首的结果，不是你打仗的结果，不是。第二，那的确是约书亚率领我们在旷野经过这个战争，所以我们还是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率领我们的生。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第一场的战争。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这个时候神特别告诉他说，你要写在书上，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对不对？没有文字怎么写呢？所以很多人笑话那个新派的人，说他说摩西五经呢是在圣，那个时候如果是3500年前根本没有文字的，所以呢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写，被掳的时候当然有文字，其实这是笑话。我们去过一个地方叫托迦，42章不是有个托迦吗？托迦那里就给我们看有个石碑，石碑不曾经有过一个石碑，上面是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在上面写几个字，那这个字不是就埃及的文字，象形的文字，那是什么文字呢？哎，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没有错，但是这个人是个人才，这个人是个天才，这个人的确可以说是真的是天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字可以一个图画的话，那我现在能不能有几个基本的图画，22张图画，然后把22张图画拼在一起，不是各种不一样的图画吗？那么这个22张图画就是后来的希伯来的字母，希伯来的字母后来演变的就是希腊的字母，希腊字母演变的就是拉丁文的字母，拉丁文的字母就是英文的字母。所以英文的字母的来源，文字的来源就是从那里来的，从托迦来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托迦来的话，当然那时候已经有文字，怎么会没有文字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新派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微小的知识叫他们远离神，渊博的知识反而叫他们亲近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要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摩西呢就筑了一座坛叫耶华尼西，耶华尼西就是耶华是我惊奇的意思。所以要记得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神是我们的惊奇，是内升天的基督加上内主的基督率领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没有容忍肉体，没有同情肉体，没有体贴肉体，那结果怎么样？你当然就体贴圣灵了，你自然就平安。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对抗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说你打了一场胜仗。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打的胜仗，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好，那么这个是他们在旷野里面 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进迦南。那进迦南以前呢，我们知道摩西先，他们后来先派十二个探子到去探那块地。探那块地的时候啊，结果他们探子把消息带回来，带回来呢，我们都知道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么先说好消息，好消息那个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呢，那怎么知道的呢？那么因为他们访问过迦南中的迦南，就是希伯伦。那到了希伯伦呢，他们就看见说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所有他们做以色列做旅行社，他们的徽章上面就是一挂葡萄，就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你如果去那里买纪念品的话，那么如果能够买个，或者是在什么冰箱上面贴的，或者是领带也可以，上面如果有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有一次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用这样的徽章呢？他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就他们一直搞旅行社的，摩西不是派十二个探子吗？所以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好消息后面有坏消息，坏消息呢，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另一面又是吞吃居民之地。那吞吃居民之地就是他们说他们看到那里有高大的城墙，有亚拿族的人，个子又非常的高大。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传教士啊，叫做陶兰传教士，他是内地会的。他有一天到了四川，到了四川呢，就到了羌寨，你知道很多很多羌寨。那么你知道这个羌族的人呢，都是住在云上，所以我们常常说是云上的羌寨，又是很高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些西教士啊，不是内地会的嘛，就去访问他们，就看望他们，很稀奇啊。他说他第一眼看见那个远远那个羌寨啊，又高的碉楼，而且呢房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他第一个印象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对亚拿族的人，就是他们说你进到希伯伦去，你看那个城又高又大，那的确就是那个样子。那么还有呢，那个碉楼啊，其实就是。你如果读《士师记》，不是什么示路楼啊，这个楼，就那个楼。那尤其呢，你如果大家到博士麦去的话，那么考古学家告诉你说，那个楼顶当然不见，楼底就是四方形的嘛。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的话，现在你以色列看不见了，你只要有一次去过四川，你如果现在你要到九寨沟的那条路上，你在路上你一定经过什么桃坪羌寨了，还有什么黑虎羌寨，好几个羌寨，那都是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很高的，你看那个碉楼都很大，很尖，非常非常坚固。所以你想想，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居然很多碉楼根本没有倒，所以现在可能要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爬到了上面，你真的觉得很惊奇啊！这个是几千年的建筑，所以可见羌人是不一样，是的确是不同。所以难怪这个陶兰人认为说，这个羌族应该是失落的以色列人，失落的这个以色列支派才对呀、啊。因为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也是这样说。有一次陶兰跟他的儿子，那个儿子后来也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四川，就是那一带，就是我们说过汶川那一带山里面，结果爬了一个很高的山，就碰到一个老先，碰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像祭司一样，就等于他们的元老，宗教界的元老。然后呢，他就读一段利未记第十六章给他听。这个利未记十六章是讲什么？讲赎罪日嘛。到了赎罪日的时候，那么不是亚伦嘛，他要一个献祭啊，然后为赎罪啊，然后就把一只羊就放，两只羊了，一只羊放到旷野什么像那个。这个读读那个老人家就哭起来了。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失落了好久的经卷，我们找不到了。这个就是里面的一段。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陶兰这个教士呢，他的的确确后来回去啊，他就报道这一段，后来就登在像国家，就有点像那个今天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这种杂志，所以轰动整个的苏格兰呢，整个苏格兰。 说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四川的羌族很可能呢就是失落的支派。那么当然有道理，原因在哪里？就是刚才所说的，他看见那个城啊是又高又大，而且那个楼啊都是很坚固很坚固的，那根本就是今天你在江南地你所看到的那种情形。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把这些技术就搬到，如果他们真的是漂流到中国去的话，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羌族它的建筑各方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都江堰是李冰他们做，这个李冰根本就是羌族的人，所以证明说他们有一定的智慧，那个智慧呢是代表他们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那个世界你可以看得出来，如只有你明白圣经地理的人，然后你到那里你才会晓得，哦，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有少数弟兄姊妹去过那一次，结果你看见他们的房子，这个房顶上这个整个的房顶，每一个房顶都好像一个祭坛的四个角一样，四个角一样，很稀奇。连他们垃圾桶也是一个垃圾桶，上面有四个角，就像祭坛那个四个角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好像是个标志一样，你不管到哪里它都这样。这个根本就是你不管到他们从祖父到祖父传到儿子这个祖父那一代，然后到儿子那一代，又到孙子那一个传，一直传下去。所以很多地方啊，你只要去过了，你就觉得很稀奇。包括这个藏寨也这样，九寨沟应该是九寨个藏寨，但事实上最早的是羌。那么他那个你看见那一般藏寨他们那个建筑就跟羌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地方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第一个派探子到迦南地，迦南给你的印象就这样的印象。所以你看见今天考古各方面来讲，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印象今天可以说迦南那个所有的已经不见了嘛，因为那是老早几千年的事。但是如果今天到这个四川去，你就算是这些人不是失落支派好了，起码会叫你想起，就是说我可以意思就是，如果看出识字的话，就会告诉弟兄们说，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迦南的情形怎么样，你看看那个羌寨的情形，你看看那一带的情形，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那样的根本打不进去的。这个羌寨的特点就是它一个房子一个楼连一个楼，根本连在一起的。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你这个兵可以从一个楼从这个房子跑到那个房子，那个房子跑到那个房子，是完全全面是一个的。所以如果打起仗来的话，第一个你他躲在云里面，第二你就打进去，你一定打败仗，你不可能，你根本像迷宫一样，根本里面像迷宫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呢那些不光是坚固城，而且他们是伟人，伟人就是他是拿非林嘛，拿非林就是说他们就个个都像哥利亚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觉得，那这样呢我们就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所以最后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因着有这些伟人，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这两个都对，但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那么这两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叫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都要听，你都要知道。好消息当然不要讲，流奶于蜜之地，感谢主。但是坏消息就是它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么想想看，谁如果把这块地给你做产业，是你的，但是呢有人要把你吃掉，那么现在只有个办法，你才能够得到产业，所以你把它吃掉。那么他把你吃掉也好，你把它吃掉也好，这一定是征战嘛，否则怎么可能。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